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美国总统胡佛与开平矿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做一个广告。
广告的时长是1分钟。
新书《价值创造与商业模式》第二版上市，包括14个案例，全部都是新的，和第一版完全不一样。除了企业案例之外，第二版还体现了我们这个节目专注于企业案例所获得的一些经验的沉淀，这个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应该是能够发现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一些反馈。新书在所有的电商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公众号北京读天下里面为听友提供了优惠，这本书的定价是68元，公众号的价格是34元包邮。这是广告的部分。上期我们提到，胡佛在1901年2月19日代表英国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和莫林与张毅签订了移交约和附约。在此之后，胡佛开始利用移交约夺取了开平矿物局的所有的管理权利。张毅当然对此要做出一些反应。张毅因为在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在6月份里，他们双方之间有比较多的谈判和妥协。7月11号，张毅向朝廷上奏。7月12号，他就出国了。回到中国已经是11月的16号，在此期间，辛丑条约签订了。11月7日，李鸿章就去世了。当张毅回到北京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紧接着，1902年1月7日。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张毅的处境好像还不错，因为在1月10日，张毅出任陆矿总局的帮办，2月24日升为总办。前面的节目中介绍过，陆矿总局是百日维新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现在张毅成为陆矿总局的总办，不光管理直隶和热河的陆矿事宜，现在他变成了整个中国在铁路和矿物问题上的主要官员了。李鸿章去世以后，很多事情死无对证，但是张毅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就没有几天了。现在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胡佛和吴德斯的情况。9月份，他们两个已经辞去开平矿物有限公司中国代理总经理的职务。胡佛在自传中说，他们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新任总经理到任以后，他们和新任总经理在对待中方管理层的态度上有不一样。胡佛他们的态度是敷衍，但表面上还是友好的，对张毅等主要的官员给予礼遇，工资定得高一些，让他们参与部分事务，而在决策权方面，则一点都不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比较长的时间了，他们知道跟中国官员应该怎样打交道，维持表面的友好。当时军队已经要准备撤走了，没有了暴力的威胁，他们在和中国方面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政府方面的帮助的。但是看起来伦敦那面那些董事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感觉胡佛和吴德斯的做法是在向中方的压力妥协，好像一步一步 开始要执行赴约所规定的条款，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当初七月份的时候，张毅去欧洲，吴泽斯曾经很担心，因为他不了解张毅的行事风格，他怕张毅去欧洲把他们开平矿务局的这个事情公之于众，这样伦敦董事会就会陷入困境。但是他不知道中国官员的特点，喜欢幕后操作，张毅不会去报纸上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他自己在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地方。但是张毅到了欧洲，他也要利用他这次出行的机会去挽回权力。根据社科院云岩老师的材料，1901年的9月28日，比利时方面的代表，东方国际的董事长 Chess 上校从布鲁塞尔到德国跟张毅会面。张毅当然关心的是赴约的执行问题，他向 Chess 提出， Chess 给他的回答说他们对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答应张毅要派人调查，而且告诉张毅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新的总经理。大概那个时候张毅对胡佛已经是意见非常大了。那么 Chess 在这时候跟张毅所讲的话并不是说谎，只不过他们派来的这个新任总经理，他的作为跟胡佛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任总经理的任务不是要把权限交还给中国，而是要扩大开平矿区的范围。胡佛已经提出说迈约里面提到了增加矿区面积，我们要在现有的开平矿务局的范围之外进行勘探，这个要求被张毅拒绝。后来到了1902年的时候，莫林亲自访华，也提出了要求获得直隶和热河的全部矿山权利。据说连英国公使萨道义也拒绝支持莫林的这个要求。1902年8月28日，开平公司又换了一个总经理，叫做威英。这位总经理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他也要求在开平矿区以外钻探新的矿井。他先找了张毅，张毅当然拒绝了，然后他就自己去买地去勘探。滦州知府地方当局说没有张毅的签字你是不能在这个地方钻探的，这样威英就很生气，他决定跟中方决裂。当时的矿上是挂着两面旗帜，有英国旗，有清王朝的龙旗，代表中外合办。然后他下令把龙旗降下来，滦州地方是定期对开平矿务局进行巡逻的，巡逻的时候就发现龙旗降下来了，当地的官员就带领兵丁强行入矿升起龙旗，由此就开始了当年非常著名的叫做龙旗事件。11月20日，英国公使萨道义就龙旗事件致函外务部提出交涉。在此之前，6月份的时候，张毅已经代表中国董事会给伦敦的开平公司董事会写信，要求他们按照赴约来办理。1902年秋， 在张毅的授权下，中国股东召开会议，提出来公司的管理权应该交给中国董事部，所有在中国的公司财产也应该由中国董事部来管理。龙旗事件是在这之后英国方面的一个反应。1902年的11月，英国董事部致函总经理威英，他们在信中说，赴约对我们公司丝毫没有约束力。胡佛和吴德斯，首先他们没有签署赴约的权利，第二个理由是董事部没有批准过赴约，第三个，赴约的用途不是用来支持开平矿务局的移交合约，相反，赴约是张毅和德翠林为了应付清王朝而炮制的这样一份文件，只是为了能够使得移交变得顺利，它不代表我们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此期间，所有的公司事务都是由伦敦的董事部来做出决定，没有事先和中方商量，他们无论是派总经理还是派其他的技术人员，包括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这些事儿都没有经过中国董事部。1902年底龙旗事件发生后，张毅一开始的态度是希望掩盖这件事情，他声称双方是因为误会导致的，同一个事情双方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时候他的上级已经换成了袁世凯，袁世凯对这个问题没有轻易的放过，因为他的智囊包括周学熙也包括唐绍仪，他们早就对开平矿务局的事情表示过怀疑，只是没有证据，所以正好利用这个事件来展开调查。12月的时候，袁世凯和英国公使萨道义见面，两人谈起了龙旗事件，萨道义当然是抗议中方的做法，袁世凯就质问萨道义，一家中外合办的企业为什么不悬挂龙旗？萨道义对他说，公司的性质是英国公司，只是有中国股份，并非中外合办。那袁世凯当然要问他有什么证据了。萨道义说，合约就保存在天津领事馆，我可以请人制作抄件送给你。结果袁世凯派人去核查，发现三份合约都在，其中移交约和赴约上有张毅的盖章。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里面列出了开平矿务局的所有资产，主要是土地。这样有证据在手之后，1903年的3月13日，袁世凯上奏朝廷，把文件和翻译件附上。在奏折里面，袁世凯说，开平的矿山和其他产业包括秦皇岛在内已经被出卖和转让给外国人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袁世凯向当时占领秦皇岛的日军咨询秦皇岛未来的移交事宜，日方的回答说，秦皇岛是英国公司的土地，我们撤出来之后会交给英国。这里面当然好像有一点逻辑上的混乱，就算是开平矿务局出售给英国了，但是并不涉及国家对土地的主权。不过这个时候袁世凯指责张毅明明卖掉了开平矿务局，却谎称中外合办，他背后还是有很多清朝的官员赞同他的这一看法的。 在1902年的11月，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就是张毅的儿女亲家，他写信给外务部，说当时有一个事情要请示一下，因为开平矿业公司要求在德州买地建仓库，这是一个涉外事件，所以他们向外务部请求指示。外务部给他们回答说，开平矿业有限公司是中外合办，可以在中国购买土地建仓库。那么由此就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认为开平属于中外合办。另一方面，张毅从头到尾一直不肯公开开平矿务局交易的实情，至少是让政府产生了错误的理解。现在袁世凯拿出他隐藏起来的合约，而且占据了道德高地，张毅就变得非常狼狈了，这是很严重的欺君之罪，似乎张毅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袁世凯在奏折里面也说这是张毅越权，政府应当宣布合约无效，收回所有的权益。可是在这个时候，清政府的态度却有点模糊。针对袁世凯的奏折，清政府强烈的批评张毅，要求他负责到底，收回权益。那这个批复实际上回避了卖约是否需要经过批准的问题，也就是张毅究竟有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政府是不是承认他。显然朝廷的回复是在照顾张毅，而张毅的解释是说，就是中外合办，现在是英国人不守约，我已经委托律师在英国起诉，要求对方履行赴约。这样张毅的回复和袁世凯的要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错位。袁世凯的主张是废约，而张毅的要求是履约，那么清政府则放任这种情况。1903年6月17日，在袁世凯的奏折提出来三个月之后，张毅委托律师在伦敦提起诉讼。到了9月的时候，他又报告外务部说审理要延期，他的解释是法庭需要准备，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提供充分的文件，然后他也没有到英国去出庭。所以到了12月14日，袁世凯第二次来参劾张毅，说张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国家的权益没有得到任何的挽回。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舆论，张毅卖国，而且态度不好，朝廷也受到了压力，所以这一次皇帝的回复是革职，要求限期收回，否则治以重罪。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英国的外交部，在袁世凯第一份奏折提交之后，英国驻华公使就向袁世凯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政府反对废除合约，主张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他们也质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在1901年没有做出声明，而要等到两年后 才这样做。据说中方的反应是，我们没有发现，开平矿务局原来就有洋员在里面工作，其实在矿井上的那些工作都是外国人负责的。张毅报告中外合办以后，唯一的区别是外国人多了几个，中国的官员少了几个，煤在正常的生产出来，政府的费用都交了，股东也收到钱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开平矿务局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产业。这样讲当然不是很有利的一个辩解，因为作为政府你是有管理的职责的。而且在1901年的6月，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登报通知老股东来更换股票，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而且不止在天津一个地方，在上海，在香港都提供了这样的服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公司说我们没有隐瞒，然后你们也是应该知道。到了1903年年底，第二份奏折提交上去之后，英国公使再度表明态度。第二个月，1904年的1月，英国公使写信给外务部的庆亲王，这封信里面就警告中国政府不要采取匆忙的行动，如果你们单方面的废约，可能导致英方采取武力。除此之外，英方还注意到了朝廷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态度。因为一方面，他们要求张毅尽快的回收矿权，另一方面又没有说具体应该怎么做，是采用废约的方法，还是采用诉讼的方法。但是朝廷有一条是很明确的，收回开平矿权这件事由张毅负责，而不是由袁世凯负责。朝廷实际上是用这个方法来压制袁世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野心了。那英国方面当然他们也研究这一点，他们注意到双方立场的差异，虽然都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显然张毅的方案对英方是相对有利一些的。所以这个时候英国的董事会也好，英国的领事馆也好，他们都开始根据这样一个局面调整自己的对策。1903年12月份那份奏折之后，英方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1904年3月，张毅与英方总经理纳森，就是历史上的纳森少校，这是在胡佛以后的第三位总经理，他和张毅签署了一份包含六项条款的协议。这个协议说，公司应当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地方当局的职权，应该交纳各种规定的税款，并遵守采矿的章程。公司的业务和财政状况应当向北洋商务督办汇报，公司的一切事务由张毅会同外籍总办适当地讨论和办理。张毅说，你看这不就是中外合办了吗？但是袁世凯一下子就识破了张毅的心理，这不过是应付。1904年的4月3日，张毅受到袁世凯的第三次参劾。这次是袁世凯是说，上次我给了他2个月的时间，现在2个月过去了， 没有什么进展。这份协议只是给大家看的一个表面文章，中方并没有获得任何真实的权利。这是四月份的情况。到了这个时候，张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但他还有一个出路。英国那边不是起诉了吗？他可以去参加那个诉讼。所以张毅就说，我要去出国去打官司，得给我一些时间。等到七月份的时候，他就说文件已经整理好了。11月11号，张毅带着德翠林，带着严复，一共5个人前往伦敦。这个事情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赏给张毅3品顶戴，多少是代表政府吧，然后有一个体面。到了英国之后，1905年1月17日，英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毅提出的诉求是，请求法庭判定赴约有效，发出莫林公司必须执行赴约的命令。如果法庭判定赴约无效，那么移交约也应当同时宣布无效。当然，没有执行赴约，给张毅造成了损失，这个要赔偿。张毅到英国去起诉，这在当地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法庭对张毅也给了一定的礼遇，报道上都说他是 His Excellency。 到了法庭作证的时候，张毅不用站在证人席，需要张毅作证的时候，让他的英国律师去站在证人席上。相反，在审理期间，其他的证人，包括莫林、胡佛、德翠林这些人，他们都要站在证人席上。因为英国觉得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他们也要展现一下英国法庭的这种文明程度。德翠林在这个法庭上作证，说他在1901年秋就已经向英方提出抗议，比如说发行50万英镑债券这样的大事儿，英方没有找中国董事会商。赴约上明明说中国董事会负责管理中国境内的资产，但是英方派来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方根本都不知道。那么对方是怎么说的？莫林他说，英国董事会愿意遵照赴约的条款来执行。胡佛在事后的回忆中也说，自己承认赴约的条款是有效的，也愿意执行它。到了1905年的3月1日，经过了14次的开庭，法庭就做出了判决。判决书上说，双方签署的赴约是有效的，被告方没有按规定执行赴约，法庭应当尽可能恢复原告的权利，驳回要求赔偿的诉求。当然法官又说这个赴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所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除了这些之外，法官还有一个总结陈词，他说，我没有发现张彦谋阁下有丝毫背信的罪行或失当的行为，至于被告方面，有些人我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总体来说，张毅是胜诉了。遗憾的是，这个胜诉的判决是无法执行的。 那么对于张毅来说，他觉得既然法庭上已经胜诉了，收回开平矿的任务就完成了，执行不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还可以上诉。所以莫林和英国开平公司后来继续上诉。1906年1月16日，上诉法院开庭。1月24日判决。上诉法院的判决是维持原判，但是做了一项修改。因为附约第七条规定张毅担任英国开平矿业有限公司的督办，上诉法院说，按照英国法律，张毅不能获得高于普通的执行董事的权限，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担任执行董事，他不能在执行董事的地位之上去发号施令，这样就等于否定了附约里面的这条主张。应该说，上诉法院的这个判决是非常的高明的，他没有否定附约，因为否定附约了，前面的卖约和移交约都不成立了。但是他把附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款给否定了。有了这个条款，张毅可以干预英国开平。那么这个条款取消之后，剩下的有关中外合办的条款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的。其实英国方面是比较满意的。后来开平公司的董事给中国的总经理纳森写信说我们十分情愿给张一个堂皇的头衔，但是伦敦董事部绝不放弃任何权力和控制。到了这个阶段，张毅就向袁世凯发电报请示，袁世凯给他回电，袁世凯的意思是您呢把权力收回来，而不是只做一个诉讼。张毅就说，我已经打完官司了，后面的事情我做不了了。所以他说，我决定回国听凭北洋大臣处置，因为他是袁世凯下面的这个官员。1906年初，张毅就回国了。那么对于这起诉讼，曾经有很多人批评说，你看张毅去了一趟一无所获，然后英国的法律欺骗了张毅，表面上判决他胜诉，实际上不执行，只是一纸空文。前面我们讲到，这项判决实际上承认了卖约有效，而且判决是不执行的，的确是对英方有利，对莫林有利。但是英国方面是不是有意欺骗，这个没有根据，因为法院的判决没有执行权限，这个风险张毅和他的律师包括严复这些人他们不可能没有考虑。当时整个中国舆论担心的不是执行，而是判决的时候法官会不会偏袒英方。严复后来回忆说，因为不了解英国法庭的要求，张毅在法庭上的表现不算好，比如证人宣誓之后不能说谎，张毅对此准备不足。法庭上问说，在1900年之前他是不是已经有关于中外合办的主张， 因为张毅之前否认他知道卖约这个事情，所以他把这件事情也否认了。结果对方律师出具了张毅本人写给莫林的信，其中明确讲到他考虑中外合办，而且这个信上是有他的印鉴的。严复还提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张毅对于保密有一种偏执，到了英国之后能够给张毅提供咨询意见的人本来就很少，严复算是一个英国通，但是张毅给严复的任务是留在旅馆翻译文件，不让他到法庭去旁听。那严复当然会猜想，是不是因为张毅和莫林他们之间有不愿意被外人知道的秘密。后来他给友人的信里面认为张毅很可能败诉，这也是当时国内舆论的普遍看法。当张毅胜诉的结果宣布以后，在媒体上还引发过一阵争议，因为有一些偏向西方的媒体，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至少英国的司法系统的看法和莫林和胡佛这些人是不一样的。虽说张毅到英国去提起诉讼是被袁世凯逼的，但是也应该承认这还是一项有勇气的选择，他在法庭上也尽力做了表现。因为即使到了100年之后，让官员去法庭上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曾经介绍过单伟建的一本书《收购深发展》，当时深圳市政府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倾向于把深发展卖给台湾的一家银行，单伟建没有办法，就拿出之前双方签署的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卖给台湾的这家银行，那我们就只好到巴黎去请求仲裁。这件事情引发了深圳市政府的极大的愤怒，以至于后来单伟建都不敢再出席和深圳方面的谈判。就政府是认为如果让他到一个民事法庭上以平等的地位和一家企业去对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事情。那从这个事情回想100年前张毅那个时候到英国去，而且还取得了胜诉，这方面还是要肯定他的工作的。虽然法庭的判决不能执行，但是法庭的判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两级法院的审理都证明了赴约是有效的，英方没有执行赴约是有过错的一方，而且法庭审理披露了许多细节，其中最重要的是英方对股份的处理。1901年底的时候，东方新迪加做出了股份分配方案，其中开平矿务局的总资产估值 37.5 万英镑，原股东共计150万股，每股25英镑。这个数字是不是合理？后来是有争议的。马勇老师认为开平矿务局的实际资产相当于这个价格的2倍多，英方对开平矿务局是恶意低估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张毅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一点做出强调，原因是 在1900年，德翠林和张毅讨论过开平矿务局的估值，张毅当时是认可这个价格的。一开始张毅争取的价格是152一股，后来他又说上海市场上曾经涨到过180两，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25英镑。这是定价的过程。而我们从张毅日后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报告和辩解来看，他从来没有把价格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法庭记录里面也没有提到法官对开平矿务局资产估值的疑问。这是中国的部分，其他的部分法庭也做了调查，剩余的 62.5万英镑的股份是怎么处理的，莫林和东方新迪加获得20万股作为利润，这是在1900年时卖约里面提到的。到了法庭审理时，剩下的42.5万股已经全部发放完毕。问题在于，发放股份应当收取资本金，这是股份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可是除了开平公司的这37.5万英镑之外，新公司应当收取的资本金一分钱也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钱，股份却分出去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在法庭上莫林做了解释，他说这些股份送出去了，送给谁了？送给那些购买债券的投资人。因为公司成立之后，英国的董事会就决定发放50万英镑债券，利率为6%。因为欧洲的投资者对中国的开平公司不熟悉，债券销售并不顺利，必须提供额外的报酬。他们向投资者提供的额外的报酬就是开平公司的股份。具体来讲又分为2类，第一类是秦皇岛债券的投资人，这是20万英镑。英国公司决定将筹集来的资金，也就是出售债券获得的资金，优先偿还这部分投资人。当初秦皇岛债券的利率是 12%， 现在你要他们接受现金买回或者替换成 6% 的债券，这个当然就要有一些补偿了。如果是1:1送股，那么把他们手中的利率为 12% 的债券替换为现在利率为 6% 的债券，就要送出去20万股。剩余的30万债券投资人也要支付一定的股份给人家作为激励，所有的股份都用这种方式送出去了。莫林还作证说，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在1901年突然想起来这样做的。在1900年11月19日写给德翠林的信中，莫林就已经提出过这个方案。这个时候英国开平还没有成立，胡佛也还没有回到中国。那么就算是你在发售债券的同时又送了股票，那有没有记录呢？问题就出在这里，无论是债券的发售和送股都是私下进行的， 东方新迪加不能披露这方面的信息。这当然会引发怀疑了。不光中国股东有意见，在中国购买了开平矿务局股票的外国股东也不满意。他们都说我们付的是现金，但是你们英国开平的那些股东没有付现金，却获得了股份。后来中国股东曾经打算到英国去起诉，但是缺乏组织和资金，没有成型。他们只是开了几个会，相当于做了一个声援。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询问证人为什么赴约没有得到执行，英国公司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们说，我们努力执行赴约，只不过有些条款无法执行，比如说张毅要做督办，这个我们就做不到。然后法官又问他们，为什么英方要控制管理权？因为中方的所谓中案合办，主要是指中方被剥夺了管理权。胡佛和莫林都有回答，他们说由英国董事会来管理，有利于公司的信誉和资本的筹集。而且在获取开平矿权之后，英国方面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的没有出一分钱。在胡佛回到中国签署移交约开始恢复生产的时候，莫林曾经给开平矿务局汇过5万英镑。后来袁世凯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开平总经理威英还把收据拿出来给袁世凯看。矿权移交之后，东方新迪加又汇出过10万英镑，这是根据卖约规定支付的。这些钱到了之后，对开平公司是有帮助的，因为到了1901年的4月到12月之间，开平公司的股票出现了价格上涨，最高达到 270%， 而在1900年的时候，最低曾经低到30两。英国公司发行了50万新的债券之后，还掉了20万债券，剩下的钱，其中有25万英镑是用于开平煤矿的投资。1901年秦皇岛码头建成，1903年秦皇岛取代天津港成为开平煤矿的主要码头。所以这是英方对自己夺取管理权之后的成绩的一个描述。那么法官对被告的行为做出了批评，但法官并没有说他们是欺诈。站在中国的立场，英方的行为中涉及欺诈的主要是有两项。第一项，他们背着张毅修改卖约；第二，是签署了赴约之后拒绝执行。那么修改卖约算不算欺诈？可以不算，因为修改卖约有一定的现实理由。过去它叫重组，修改了之后改成移交，这些对于张毅来说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赴约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胡佛和吴德斯在拿出移交约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赴约，赴约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他们曾经有过的意图，事先从未想到，签署时明知不会履行，事后也的确没有履行。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可以判定，签署赴约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而且有吴德斯的信件里面提到赴约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至于说英方只出了7个英镑就占有开平矿务局，这个指责也很难成立，因为这个指责的意思是说他们做了财务上的欺诈，情况可能相对复杂一些。我们可以把这个财务操作理解为杠杆收购，因为在财务方面争议最大的是宋股，莫林也好，胡佛也好，他们是宋股方案的设计者，属于代理人的工作性质。根据卡尔森的调查，莫林夫妇的股份大概是8万多股，这个数量只不过和张毅的股份相当，当然可能有一定的隐瞒，也不会太多。而胡佛的数量就算比他自己承认的8000股更多，也多不了多少。反正莫林和胡佛他们都是没有控股权的，而且他们恐怕也没有追求控股权。至于比利时财团，他们能够获得控股权不是因为莫林和胡佛出卖了英方的利益，而是有比较强的市场因素。1899年莫林获得张毅的授权在英国和欧洲市场销售秦皇岛债券，卖的情况不是很理想，那么高的利率 12%， 但是因为欧洲的投资人对中国不了解，所以这个债券的销售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这也是后来莫林给德翠林信中解释为什么必须送股的原因，认为你不送股票人家不买你的债券。英方最后获得了开平矿务局的整个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究竟有没有支付现金呢？刚才我们提到莫林曾经汇来5万英镑，收据是德翠林签署的，这笔钱按照英方总经理威英的观点，这就是他们用来购买开平矿务局的现金支出。但是袁世凯说你这是给张毅的个人的佣金，张毅则说这是英方的退款。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这笔钱没有进入开平公司的账户，而是落在了张毅的手上，所以英方说这是他们给中国公司的购买费用。那么张毅为什么可以拿到这笔钱呢？也不算完全没有依据，因为我们看到在1900年签订的卖约中列出了当时开平矿务局的债务，其中包括跟张毅有关的2笔欠款。第一笔是欠张毅个人的20万两，第二笔是欠一家银号的34万两，这个银号就是张家的银号。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公私不分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李鸿章是这样做，袁世凯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张毅把这笔钱用于到英国打官司。好，不管大家对这笔钱有什么争议，假如说英方只用5万英镑就获得了价值100万英镑公司的控制权，这就是杠杆收购的一个特征。只不过杠杆收购一般是先去大举的借债，然后再变卖公司资产去还债。莫林和胡佛的做法是利用送股，根本就不用借钱，也能够实现夺取开平公司股份的控制权。如果我们从中方的观点来看， 这是中方股东所获得的唯一的财务补偿，他们还没有拿到，被张毅拿走了。那么眼看着外国股东获利，当然中国股东是不能接受的。当时开平的困难有两项，一项是管理，一项是资本。张毅只承认资本有问题，他的中外合办方案其实就是让外国人来提供资本，但是管理还是由中国人来做。那如果要这样做，就只能是发行债券。如果涉及股权交易，特别是控股权转移之后，这当然就不可能了。而胡佛和莫林他们是认为开平矿务局的管理问题和资本问题都需要解决。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看。胡佛所采用的欺诈手段的重点是夺取管理权，因为他公然违反了协议。而杠杆收购的财务方案的部分，大体上并不违背中方的意图。比如说到英国去注册招收洋股，这本来就是张毅的指示。资产的估值是张毅同意的。有争议的是送股对中国原有的股东不公平，但是送股为公司带来了收益，是一种价值交换。通过送股使得过去的高利率的债券替换为低利率的债券，降低了公司的财务成本。对于购买低利率债券的投资人，送股支持了债券发行，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送股的主要问题是不透明，侵犯了中国股东的知情权和平等获利的权利，这属于侵权，在法律上通过侵权之诉是可以解决的。这是整个张毅到伦敦去打官司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在历史上，这称为第一次收回开平矿务局的运动。在这之后，1910年到1912年，有第二次收开运动。1930年到1934年，有第三次收开运动。时间的关系，后面两次我们就先不讲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胡佛。胡佛在开平矿案结束之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人道主义者、慈善家、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胡佛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断的上升，他开始认真的考虑去竞选美国总统的事情了。1920年1月8日，胡佛在美国的律师，这个人叫 Arthur Tran， 他给一位英国律师写信，要求不惜代价收购张毅案件的所有档案。原文是 spare no expense or effort。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主要是作为总统候选人需要证明自己的履历是清白的。四月份，英国方面将所有能够买到的档案寄往美国。这里面有一份档案是很奇怪的，就是法庭的记录。因为私人档案你是可以购买的，法庭的记录它是怎么弄到的？美国方面就说我们需要原件，由于什么什么原因，英国方面就给他弄出来了，然后给他一个收据，上面说你在评估之后要退回这些档案， 胡佛甚至直接出面和英国的律师有交往，要求销毁所有的文件。而这些应该寄回英国的文件再也没有回去过。之后胡佛就可以放心的编造他在太平矿案中的故事了。因为胡佛的政敌攻击和怀疑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由此甚至形成了一次国会调查和国会记录，在1928年公布了。这里面提出了胡佛在长期编造后形成的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胡佛说，我没有参与财务协议的拟定，我只是一个矿业专家和经理人，交易的事情是他们定的。后来他在自传里面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卖约是张毅和德翠林商量的。第二，他遵守了赴约的规定，给予中国方面平等权利，这个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不遵守赴约他认为是比利时人和后来的英国总经理，他没有。第三，在张毅起诉的时候他出庭作证了，但是他支持了他的前老板，因为他说赴约是他签的，他承认而且他执行赴约，因此他尽到了对于雇主的责任。第四，他在1901年离开中国之后和开平就没有关系了。胡佛当然可以编造了，可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多，他不可能跟每个人去打招呼或收买这些人，所以后来他还是遇到了麻烦。也是在1920年，纽约的一位律师叫做 Walker， 他曾经在中国小的时候生活了10年，当然开平矿案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中国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小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位中国朋友陈维平，是中国著名的基督徒，波士顿大学的博士。1920年的时候，陈维平和另一位王姓的企业家到美国来参加他们所属教派的会议，这个叫做 Methodist Church， 卫道会大概是。他们两人都是基督徒啊，这位姓王的企业家他是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也是开滦煤矿的管理层。他们俩跟沃尔克交谈的时候就介绍了中国社会对胡佛的看法。那个时候在历次的收回开平的运动中，胡佛都是一个100%的反面形象，可以说胡佛在中国稍有知识的人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好感。他们重点提出的指控是说，胡佛作为张毅的顾问，作为开平矿务局的雇员总矿师，他应该替他的雇主考虑，相反他却替英国商人办事，这个事情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去竞选美国总统呢？那沃尔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的知名人士，也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话恐怕是可信的。他又自己写信给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得到的回答证实了他的猜测。虽然他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他还是提出应当调查胡佛。那么在这之前，有很多人批评胡佛在开平矿案中的做法，当时胡佛的解释是，这都是小人物，小人之口，小人之心。Walker 不一样， Walker 曾经担任麦金莱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 在美国是个大人物。所以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胡佛就觉得比较困难了。一方面，胡佛就指示自己的律师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去攻击 Worker， 使得他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他要想办法找外援，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替我说话。结果他真的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外援，唐绍仪。1920年的时候，一位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叫索克斯，他给胡佛写信，请他关注中国的遭遇。索克斯是美籍犹太人，他算是中国的一个友好人士，和孙中山这些人都有联系。那么1920年的时候，中国有一种亡国的危机了。巴黎和会之后，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华利益，而且日本比德国人更厉害。那么索克斯写信就是希望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能够站在中国一边，遏制日本的野心。写信当然要拉关系，然后他里面就提到说，我最近采访了唐绍仪，他说唐绍仪赞扬胡佛在庚子事变中保护了开平矿务局的资产，相信他今天还能像以前一样帮助中国。这封信让胡佛觉得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因为他在中国期间和唐绍仪有私人往来，而唐绍仪又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这样的话，证人也好，证词也好，都非常对他有利啊。因为按照索克斯的说法，胡佛在开平矿案上的角色是保护了中国的权利，抵抗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后来胡佛又发现，其实美国公众他们不太了解开平矿务局，但是他里面讲的他在天津被围期间的行为，包括救出唐绍仪的女儿唐宝月，这个故事非常能够打动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把重点转向胡佛的善举，说后来胡佛能够成为一位慈善家，在中国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这封信是经过加工的，唐绍仪根本不知道有这封信，因为唐绍仪是第二次收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而收开运动必然是把胡佛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当时国内对胡佛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唐绍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公开为胡佛去翻案，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经过索克斯加工的唐绍仪的原话，然后胡佛他们又把索克斯的信件进行了加工，发布在报纸上。当然后来情况又变了，到了192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胡佛已经眼看就要当总统了，那《时代周刊》就刊登了报道，采访了唐绍仪。当然这个时候唐绍仪就又把那些话讲了一遍了。到了1931年的时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跟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唐绍仪担任其中的五位常委之一。这个时候唐绍仪甚至主动要对外界说，胡佛是我的朋友，因为他希望美国能够承认他们这个政权嘛。这就是后来大家总喜欢说的，胡佛和唐绍仪关系密切，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在1920年的时候， 现在的看法是，唐绍仪不太可能去替胡佛说话。当然，胡佛事后还是很感谢唐绍仪的。所以到了1946年，二战结束以后，胡佛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派，负责拯救这些灾民的时候，他又有一次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据说他是问过唐绍仪的情况，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唐绍仪被国民政府蒋先生亲自下令用斧头给砍死了，非常悲惨的一个结果，所以胡佛来问也是正常的。这是1946年我们看到胡佛在中国问起跟他在开平矿案中的角色有关系的一个老朋友。在这之后，他仍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1957年的时候，美国学者卡尔森出版了《开平煤矿》一书，这本书是至今为止研究开平矿案的最权威的参考书之一。绝大多数有关开平矿案的论文一定会引用这本书的。那书出了之后，有一份杂志叫做《太平洋事务》刊登了一篇书评，书评的作者是纳森，曾经担任开滦煤矿的总经理。在这个书评里，他说卡尔森犯了一个错误，说胡佛在1906年之后不再担任开平公司的董事。我们刚才提到，在1928年的美国国会记录里面，胡佛的四大主张其中有一个主张就是1901年以后胡佛和开平公司没有关系了。纳森作为曾经的开平煤矿的总经理，写这样一个书评应该是很权威的。但是开滦煤矿的历史上有两个纳森都担任过总经理，现在叫老纳森和小纳森。小纳森是老纳森的侄儿，写书评的这个是小纳森。他当总经理的时候应该已经是20年代还是30年代的事情了。所以今天的研究者认为，这个书评背后就有胡佛在施加影响，很可能是胡佛提醒纳森注意。1957年距离开平煤矿这个案件已经过去快60年了，胡佛还是在关注着任何可能危害自己名誉的报道。1962年纳森去世，他的妻子将老纳森和小纳森的档案捐献给牛津大学的波德连图书馆。这份档案里面保存了胡佛试图销毁的文件，包括法庭记录。而根据纳森档案，胡佛在1901年之后仍然担任开平公司的董事，一直到1911年开平和滦州煤矿合并形成开滦煤矿。1928年国会证词中的四项主张，今天看来恐怕都是很难成立的。这个就是我们所准备的胡佛与开平矿案的前期的资料，后面当然还有。三次收开里面，第二次收开是影响最大也最接近成功的，然后第三次收开包括解放后如何处理开平矿务局的问题，文革之后一代新的学者他们怎么样来看待胡佛在开平矿务局这个案件中的角色。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了第五期了，所以后面的内容我们暂时先放在那里，看看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胡佛是1964年去世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90岁了，所以他不太可能知道1962年纳森档案这里面包含了大多数他曾经销毁过的文件。这样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适合做一个电影的剧本，结尾可以用打字的方式来呈现胡佛去世以及纳森档案的下落。所以我也好奇的去搜寻了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影片，有一部电影叫胡佛，但是这部电影是联邦调查局的那个胡佛，两人的名字是一模一样，但是他们俩就没有亲戚关系。那么有没有纪录片呢？也没有。在美国有胡佛总统的生平的纪录片，可是你在这种纪录片中你会发现他们觉得像开明煤矿这个事情不太重要，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个冒险家创业者寻找机会并且抓住了机会。中国这边好像也没有，有一些文字，比如说河北地区的媒体，他们曾经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字，但是纪录片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挺奇怪的事情，因为开明矿案它是一个整个跨度长达32年，涉及的又是一个今天还在经营的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涉及到唐山、秦皇岛两座城市，这样一个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引发大家关注的主题，却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报道。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理清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清晰的立场，因为它涉及到中间的庚子事变，涉及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涉及到对待外资的政策等等。好，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